好了，我们第三期要开始了。这一期又是又有知识又有八卦的一期，让我们先欢迎李老师。
大家好。
哦，为什么我说李医生？李老师也是老师了，因为我们第一期聊了一个关于中医的主题嘛，然后聊到了李医生的老师，也就是倪海厦先生。倪海厦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一个人物。首先，在这个中医圈里面，第一个，倪老师有没有严格上的一个就是这个徒弟？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好奇的。另外一点是，很多人自称为徒弟，是因为，在中医的自学圈里面，倪老师是非常火的。所以，我想请李医生
哈
啊，
哈
这一期
哈，
来回答我一系列的困惑。
啊，这个是一个挺八卦的一个话题啦。但是既然要提，我们就好好来聊一聊。因为虽然说是八卦，可是我想一方面很多人想知道，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很多人误传，然后也很多人造谣也好啊，有心无心的造成一些困扰了。我想把它讲清楚，或许是比较好的事情。那我们也不要影射任何人哈，我们纯粹以一个讨论了，然后加上点八卦色彩好了，大家茶余饭后听听就好。倪老师的传承，其实老师的学生没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啦。那今天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哦，北京大学什么什么的企业管理班的第几届第几谁谁谁，然后有个班主任啊，有一个名单啊，有一个其实没有啦。倪老师主要的学生，我想他有分很多的层，包括他年轻的时候也有人家老师跟他学啊，在台湾还没来美国以前呢、啊，他第一次在1990年代初期，1980年代末期也在台湾教过人际跟天际啊。啊，那时候人气有录起来，可是好像没有发行出来，因为不是很完整。天际版倒是那个时候发行的，好像1990几年的时候在台北教以后录下来，所以你现在看到天际老师胖胖的嘛，那实际上他比较年轻的时候是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后来他就开始到了2000年以后，他就有个想法，他想重新教人际啦。所以他怎么教？实际上就是2000年初到2003、04年开始筹备这些事情。所以他的方法还是用录影带，然后那时候录下来的，发行 DVD。然后他在台北先教的时候，其实有现场有大概20几个人参加了，就是那时候台湾有一些医生啊、非医生啊，那有一位国际知名的明星，我们不要讲是谁哈，也在里面。那就他亲自有上
我
课，
知
我
道，
想你当然知道，我想知道就知道，他也没有避讳哈。其实，在有一集电影里面，他提到了桂枝汤，伤寒哦，那个大家自己去查。那其实上他有点可能刻意要提到的吧。我想导演说他是神外一笔来提到的一句话。哎，那这些人大家就说，哎，他是当面上课，可是当面上课其实因为要录影的关系，所以并没有，就是学生不能发问啊，所以跟上课亲自上课不上课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因为你在录 DVD 的时候，你说老师我觉得他完了，那 DVD 就不能剪了嘛，所以也都是事后跟老师聊。那后来就开始发行这些，老师实际上是每隔半年到1年回台湾教个2、3个月，都是利用晚上去教。啊，所以很辛苦，晚上那大家都累，然后那些医生也累啊。上看了病人一整天，晚上还上课，老师很累啊。白天要很多事要做啊，很多要跟他聊啊，很多人要请问他。他很多学生在这很多朋友跟学生在台湾嘛，所以他其实挺辛苦。所以你看他在教人际的，就是最新版这个人际的里面，其实看起来有点疲惫啦，也难免有些口误啦。所以他就先写书，先写了大概半年、3个月、4个月，写完。比如说第一本是针灸了。就是他没有写，他是用直接用针灸大成来教，所以那一本书是上课之后学生去转译出来的，口译出来的。但从《黄帝内经》以后，他都是先写好，他的书先写好。写完之后开始上课，把那个笔记给学生看，然后学生给 feedback 啊，改一些的啊，然后就开始教，然后教完之后就录影完就发行。所以他其实每一个从他5套，其实每一套是大概隔个半年到1年发行，所以他总共花了大概3年多时间才把5套全部出完嘛。那你就看他每一套越来越瘦啊，因为他真的很累嘛。
对。
那发行完之后，当然就很回响很好，很多人买。那像我自己也是半买半售，老师是半送给我，然后希望跟他学嘛。刚上完课之后，你就可以去跟诊，哦，你可以申请跟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跟诊啊。 但是他基本上你申请的时候就等啊，老师说可以不可以？那我们第一次有提过说老师对我很好，我是随时都可以去跟诊的学生嘛。有跟诊过的学生，你说是学生，可能比较正式。但是很多人说我在台北也跟听到老师讲课啊，那我是台北的医生哦，他诊所里的医生，我老师也每个礼拜会来讲一讲，你算不算学？当然算啊。那你说有些远距离，像他去中国去他去旅行，很喜欢旅行嘛，所以他后来半退休以后常去中国，一年会去个一两次，然后有很多的所谓的学生或者粉丝。是陪着他，那他有连到文图会讲课啊，会顺便教一些事情，算不算学生？当然是啦，啊，但是他们有一个严谨的名单，即使是到佛罗里达Orlando 那边，我们上第一次积极谈到去跟诊那个学生名单，实际上是诊所总管 Jack 李大叔哦 Jack Lee，他是老师的东吴大学的同学，然后很几十年的朋友，后来他老师移民到美国后，他也跟着移民，然后一开始好像应该是开餐馆，可是后来就是说啊，你不要开餐馆，你来当我的总管，他们又在一起，那个名单啊，学生的事情其实都是 Jack 在安排，所以老师其实手上并没有真的一个名单吧，所以老师纯粹就是你认得你哦，都这个你来看过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表现怎么样，你问的问题怎么样啊？他有一个互动，那互动越多的人，当然就越熟嘛。
明白。
OK，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学生。那你说今天你跟老师学，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就是说，你像今天你说你学相对论，你学得很好，你不会是跟爱因斯坦本人学的嘛？
对。
对，你不会说你如果是一本相对论，是不管，即使你甚至你不是看爱因斯坦写的书，你是看人家写的书哦，某某某 Stanford Harvard 物理系的教授写了一本Quantum Financial Relativity 啊，就是相对论啊，Special Quant Relativity 或 General Relativity 啊，这是广义相对论或狭义相对论的书，你看了以后，你会说啊，那个相对论我很懂啊，读得不错，那你会说是这个爱因斯坦是你的祖师吧，因为他提出来的嘛，但是你不会跟大家强调说。哎，我去 Princeton 跟他学了2个月、3个月，哦，但你真的去跟他学，当然可以提啦。但是有没
明
有一
白。
定不一定嘛，因为这个学术的传承，好像只有在中国这些文化下，有师徒制的那种感觉上是说一定要跟他学，他才叫做徒弟的。我想不需要啦，因为你基本上。你看的相对论，也就是学他的东西。你说你是爱因斯坦学生也 OK，可是没有人会特别强调，只、就是说，哎，我学的相对论。我学得不错，我也来教人，OK。那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嘛，哈、哦？为什么医学界会有这种师徒？哦，西医也是有啊、哦。其实让我们看西医的资历，其实最重要不是他哪个医学院毕业，
明
是
白，是跟
在
着
哪
土
里
地
做
学。
residency，对，在住院医生。哦，你在 Stanford 做 residency，那你是内科、外科，你大概知道是哪几位教授在带他，那些风格。哦，比如说 Stanford。在化疗、放疗上，就比 UCSF 另外一家这边很有名的医院，那医学院是 UC 系统的，就加州大学的系统的 UCSF 排名实际上比 Stanford 医学院高一点。它的方式就跟用化疗、放疗的方式就跟 Stanford 很不一样。哦，我就知道说，哦，因为这些医生都是 Stanford 训练出来，后来留在 Stanford，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他的用药方式啊，对的观念会有所影响。所以你说中医，严格来讲，哦，你是泥派的学生，哦，大概可以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应该是说你用药的方式啊，你对一些观点的认同啊，这些方式。但你自己是不是泥老师教，我想不一定是最重要，只能说你直接跟他学，直接跟他有互动，当然可能跟他原来想法最接近嘛。
是，
那你自己看 DVD，有很多想法也没人问，他说。嗯，也 OK 啊。如果你治病，说治病很厉害，也 OK 啊。那就跟你今天，如果今天看相对论很厉害，结果发明一个新的东西比爱因斯坦还厉害，那你也得诺贝尔奖啊，没有关系啊。
对。
至于所谓的传承，倪老师当然有希望他有一些学生可以正式的帮他传，而且可以秉照他的想法往下传。而不是说我教了这个几千人，那你们都去传，可是结果都跟我讲的不一样
对，
，right？对，他会希望有一些人比较有他的想法，他要确定这些人比较接近他原本的想法，而且也要知道这些不应该来贪财啊，不应该来做一些坏事来敛财嘛，所以他会选一些学生，就会很认真的跟他说，哎，某某某，你应该帮我传，我希望你帮我传。那学生当然会觉得这是一个莫大的荣幸，大家说好啊，老师有正式。至少后期、前期可能有一些学生，那可能后来流失了，那也有一些故事，我们就不提了。因为老师在正式传承之前，其实有一些学生在诊所跟诊，然后但是90年代就1995年到2000年初是有， 但是有些学生后来也就因缘际会离开了哈，我们就不提这些细节，那他们个人的事情哈。那有些事情就是可能老师没有请他们继续往下走。那老师真正教完了以后，就是五套教完后，请如果比较正式的话，大概有3个人，老师是真的希望他们帮忙传
一共
好。
是三位，
我们就不提人名啊，本来有三位，
哦，
那个
本来
本
有
来
三
两个
位，
很重要的，
好严谨。
除了我一位以外，另外有2位了。那一位在美国，一位在台湾，我们就不要讲细节，因为很容易猜到。很可惜啦，第一位在美国这一位后来开了很多生物啊、生物头啊，一些很重的药，造成一些困扰了。然后老师其实骂得很凶啊，所以有一次我在跟老师跟师母在吃饭的时候，老师突然骂出来说啊，有些学生离开我啊，乱开药，越来越没有规矩啊，本来在我身边还不错啊，离开不到几年就乱七八糟。那我听得很尴尬，我就看师母啊，就说师母你能不能还夹嘛，不要老师那么生气。没想到师母加入一起骂了，哦，这个很尴尬，所以我就知道哦，原来这位。原本我们认为还不错的医生，其实好像跟这些学生，他本来就是中医师啊，所以跟老师好像有一些些不太一样的意见啊。那我不要说老师骂他是对是错，因为老师有时候骂起人来是挺凶的。那我们不要讲对错，那至少是老师就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帮他传了嘛。OK，那第二位比较冤枉一点点啊，第二位是台湾非常会念书的一位学生啊，然后我想他自己听说他功力也很不错，人也很聪明。很可惜哈，因为老师有时候帮他做事哦，就伴君如伴的虎啊，所以有时候你做事不如他的意，他常常会蛮生气的。这位学生据了解哈，应该是真实的，他是因为一些做网络上的一些 forum，就是网络上的一些最早那个时代的还没有那么多网站啊，他就有一些 forum，就是座谈那种叫问答的那种东西，帮他老师做，造成一些不一样的意见。老师非常的火大，然后听说这个不要说一定啊，几乎接近要逐出师门了。
哇，那很严重
但
啊。
是老师没有，后来就不做。老师最早像台湾有一位挺有名的还不错，早年还不很不错的一位医生，被老师在很多年前逐出师门。那我想大家去查会知道。那老师后来其实算是原谅他，有点后悔了，所以他实际上。把很多文章去掉，然后也叫他，像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叫损友团的，就是几个工程师在这边跟老师学，那我也被邀请加入，那个上面也有登一些文章啊，就叫全部拿掉，那我自己的这些讨论也都把，就是不要去批评这位医生。可是老师那时候其实所谓逐出师门，说骂得很惨，所以那位医生后来生意就差很多嘛，老师可能觉得没有必要。那所以后来老师生气的时候就没有所谓的正式的所谓的逐出师门，老师不会对外宣布，但大家会知道说，哎呀，某位老师某位学生又黄掉了，因为他不能再来找老师，我们会心里有数。那有很多很多原因，包括宗教上的啊，包括意见不一样的，但是跟他很熟的人才叫做逐出师门啊，你不熟就是你下次你就不能来找老师而已嘛。所以老师没有正式做这一件事的，但是问题是说，据说关系不是很好。为什么留到是叫老师说本来？刚才我说本来，因为后来老师在师母面前很感慨的跟我讲过，不止一次了，好几次，包括有单独跟我讲过说：“哎呀，中恩啊，现在就只有你这一位可以帮我传了，不是说只有我可以帮他传，而且任何跟他学过的人、自己念书的人通了以后，自己做的如果做得很好，你当然可以继续传啊。就跟你今天从来没有上过爱因斯坦的课，你也可以去教相对论啊。”但是以老师的观点就是说，我希望有一个人能够维持他的原来的思维方向，不要偏掉嘛，哦，不要加油添醋他太多，能够真的理解他在做他在想什么，然后希望这个有这个一个人物带下去。那如果有20个其他学生也教得很好，老师会很高兴啊。所以我一直不太想要提，就是说好像自己往脸上贴金哦，我老师叫我传，不是啊，这是一个责任啊。虽然是有点荣誉，可是你责任多过荣誉啊！因为今天别人会说我教得好，我就去教；我今天不想教，我要退休就不教了嘛。不行啊，我得要做啊，所以我才一直在延后，是因为我希望能够教起来，真的能够了解李老师的东西以后再来教嘛。我曾经讲过说，我不想像一个鹦鹉一样，老师说什么我就真的跟着讲，那就回去听李老师的东西就好了嘛。啊，我
是。
不管是一个录音机啊，当初他讲的话啊，这个下这样针，这个下什么药，我就去直接教，那就不叫做传承，那只叫是重复。那现在DVD、语音、网络，甚至于 AI 以后可以做得很好，你不需要重复啊，你就把它原来东西重新整理出来就可以回答人的。所以我是希望能够正式传呐、啊，当然我也很好奇啊，我也去问你老师说。 倪老师，你为什么？但不敢直接这样讲，会偶尔感性的时候聊天聊到很嗨的时候会问，哎，老师你为什么要选我？那
老师，
你
我
不能，
偷偷看了。
对，有可能他有把他放过命了。那有一些故事我讲不想讲，因为我们互动其实挺多的。实际上是老师跟我讲过一些话，就是我的自己的命盘也好啊，我的未来。那我想那个就算，那个是比较玄的。我们讲现实的话，我想老师知道我很会念书了。我想这一点我已经没有办法否认，也没有必要否认。从中学开始去各个学校念书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我在台湾最好的大学，台湾大学。我想我念书的情况，我毕业的时候我决定走电机工程，没有走到物理。那时候被我们几个教授骂到臭头，就是说李总，你怎么可以去走电机？你应该走物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那物理真的念得不错。他们认为，如果台湾有一位本土训练的人，物理学家。哪一天能够得到诺贝尔奖，我可能会是那个其中一个人选嘛。所以那时候我哈佛给我 Applied Physics 物理系的 Fellowship 全额奖学金，Stanford 给我电机工程的全额奖学金。我挣扎了很久，最近决定走 Stanford 电机工程的时候，我被写推荐函的教授骂到不行，就说你怎么可以背弃我们物理？你怎么可以？那我说那硅谷现在很 hard 啊，我很想去学，那也没办法嘛哈。我在 Stanford 念书，只要是重要课程，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有一门课它是教电子零件的，那基本上是。刚去第一年研究生，大部分都会修啊，全部260几个人，唯一的 A plus，哦，我那时候是唯一的。那
哇！
老师还认得我，还解了很多他认为没有办法解的问题，所以他其实邀请我参加他的群啊，他的研究群。你被教授邀去，不是你自己去申请，是他来邀请，所以不容易。我到 MBA 在 Berkeley 念 MBA 的时候，举个例子，microeconomics 为那个这个叫做。微观的经济学，那是一个外面来的教授，外面讲老师来教，不知道他会显示他这在这个商业界，在华尔街的智商很高，还是说故意要训一训我们这小喽啰头？他的考试超级难的，难到说他说今天期末考哈，我们题目正常应该满分100分，可是我们觉得如果这样出，你们应该很多人都不及格，太难看了。我给你5题新的题目。哦，extra 题目更多的题目5题，这5题呢，你们如果随便选2题来写，你可能可以接近比较高的分数，你就拿 A 嘛。他就开玩笑说，说不定你们很厉害，你们5题之中有人答1题2题，有人可以答2题，说不定如果你都厉害，可以答160分。他意思是说你很厉害，超过100分嘛。
对，
我出来是238，因为
哇！
我把原本题目全部写对，另外5题全部把它答对，所以老师看到我，他说 "You are not human"，那
所以，
这
请
个
问
然后。
上帝给你
对。
关了哪扇门？
所以我的意思说，念书这些故事我也跟老师谈很多，所以老师大概知道我念书挺厉害，所以这个聪明才智，我大概应该有那个聪明才智去念书，念中文书，而且我国学很好，我真的国学很好。我在因为台湾那个年代，数理好不够啊，你那时候虽然我没有考联考，可是我在没有考以前，没有过这个资优保送以前，我不知道我不需要考啊，所以我国文念得很好，所以我整本《古文观止》。大家知道那么厚一本《古文观止》，
嗯哼，
台湾那时候是要背的。然后课本归课本，你要《古文观止》，我大概有1/3可以背给你听。对，所以
好
我那时候
厉
国学功
害！
力其实是很深的。所以我可以去考文组，我不需要去念物理啊、电机，我可以去考文组。当然我喜欢数学，所以我就往这边走。所以老师大概知道这一方面，我有基本的学习能力。但是你说其他学生有没有？有啊，也有榜首啊，台湾榜首也有美国这个大学教授，Stanford 教授也跟他学啊，所以厉害的人很多了。但是我想后面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挺需要提的。其实老师对人的事情了解很多，他不是单纯的中医，他对心理，他原来是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毕业，所以对人怎么吸引人心，他很会行销，很会知道人心。他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傻傻，只是中医狂热分子，很纯真，宁可不要吃饭，哦，觉得怎么样去推广中医的人会被骗了。他会这个，他不知道这个人心的问题，商场上的一些邪恶。他需要找到一个对商场运作很了解的人，他知道你这不会，就是你不会随随便便被骗嘛，所以才可以维持某种的想法。但是另外还有这个同一个角度的另外一部分说，他觉得我是看过大山大水了。原来做投资，然后开公司，我也看过很多大场面，然后我自己手上也有一些钱，所以我不太需要把我自己的
弄出
信誉
来，对，
砸下去，去用中医来捞钱吧。 所以别人说我不是完全不知道黑的东西哦，这种不知道这大陆上的一些运作啊，台湾一些就是商场上运作、政界上运作，我不会被人家害到，也知道说这个在健康这个产业上有很多黑幕，那你怎么去跟人家避免自己受到伤害也好，避免被人家抹黑也好，或是避免自己变坏也好，另外就是说我对金钱的诱惑没有那么容易诱惑我。所以老师跟我讲过说，这部分其实上是很重要的一块，因为你看你老师学生很多，大家想现在以前10年前都很认真在做一些事情，可是现在越听越多，很多都离了初心。为什么？因为被人家捧上天了以后，或者说自己钱想要赚更多后，就变质了。如果今天老师能够地下有灵或天上有灵的话，他会非常非常难过了。所以当初找我传承，我想这个原因可能跟前面这个聪明才智。是有点，就是可能就是都很重要。那第三个，大概可能跟他个人的跟我的交情嘛，就是说老师跟我兴趣很多啊，我们以前谈过，他喜欢飙车，我也喜欢飙车啊。我去那边找他，就带我去开他的 Lotus 跑车去飙车啊。他喜欢设计，我也喜欢设计啊。哎，
就
就
很
是
有
我
缘
们
分了。
对很有缘分，就比如说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还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谈得不错，见到面以后，因为那时候文书嘛，那时候用书信啊，用这电子邮件啊。见到面后就觉得哎，一见如故，很多事情可以聊起来。所以倪老师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中医嘛，他对人的事物，他对人的这些商场上的运作，也看过很多中美关系也好，台湾跟美国关系也好，他就是一个比较不传统的中医。那我也是一个不传统的人，所以变两个在一起，我觉得是，所以我觉得，但是那第三个比较跟传承没有关系啊，因为他比较喜欢我，那或许因为比较喜欢我，所以常常会私底下跟我聊很多，那当然也给我很多机会去跟他学习。但是我觉得前面两个是一个，我觉得老师觉得我学的应该不错啊，你至少有那个本钱去好好学中医。那因为那时候我也跟他谈过很多案子，我自己私底下的偷偷自的一些案子、一些想法，老师觉得，哎，你这个悟力不错啊，你竟然可以悟到这样，甚至有些东西，老师说，哎，我没有这样想过，你这样想不错，哎，这样子还不错啊，他会有些，但不会直接那么直接，因为老师这个人就是讲话比较传统，应该好，哎，叫传统哈，要比较像老师的老师啦，那比较不会像朋友啦，但是他跟我在一起，他会比较放松，我大概是唯一或是唯二可以直接跟他开玩笑的学生啊。
对，真的就是缘分了耶。
对，但是我也不敢开太凶嘛，伴君如伴虎啊。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啦。那很多人说你为什么没有早点传承或早点宣布？其实是有啊，因为老师2012年初过世以后，我后来就请不到倪老师演讲的时候，人家来请我，我就是用倪海厦老师、倪海厦中医泰斗、你的金方泰斗、倪海厦学术传人这个 title 去讲的啊。比如说我2014年被请到广州中央大学一个很大的长1000人的一个会议，我就是被请去，就是以这样来讲。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人抗议过啊，师母也很高兴说啊，你帮老师传承啊，还特别跟我讲说你这样做得很好，老师会很欣慰啊。师门下也没有人，外面也没有人出来说李总你胡说八道，你不是老师传人，因为师门下都知道啊，跟老师熟的人都知道，老师曾经讲过一句不止一次啦，曾经有一句话是自己往脸上贴金会脸红，但是他已经讲过很多次在学生面前，他就是说如果他这一生只能收一位学生，就是李博士。对，我听到很感动，老师没有在我面前讲，因为他觉得这样我们两个会哭嘛，可能那我会哭了。那他在其他面前，所以我很多在那边很久的那边，有人比我跟诊更久嘛，那时间更久，有人花一整年在那边跟诊都没有离开过，每次都会跟我讲说，哎，老师又提到啦，所以老师很喜欢你，老师不止一次这样讲，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争议。我就讲这个不是黑帮嘛，我不需要挂个牌子说，也没有什么打狗棒的传承啊，玉玺的传承，就是老师今天说，哎，我今天我知道我要退休了，他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人，虽然他知道59岁走人，说不定也是因为他知道他算出来59岁走人，所以他就希望有一些人能够帮他原封不变的，不能说原封不变，至少是往正确的方向改进的一个学术传承，而不是说啊你们都很不错，你们去传，可是你可能教的东西跟我教的不一样啊。哎，今天有人说学相对论之后，觉得相对论是错的，这边要改进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他希望那他很可惜，他可能学到最后发现，哎，奇怪，有些人跟他想的不一样。所以老师很感慨，因为后来他就没有再教，以后就没有更多学生跟他跟诊，他也没有办法再重新的学生挑嘛。
对，
对，那有些学生可能也不错，可是跟他不熟啊，老师也不知道你这人在干嘛。那加上就是说你会不会被骗啊？你有没有看过大山大水，知道人性的好处跟坏处啊？你不要被骗嘛。那老师觉得我在 主流学术界也好，主流商业界我站得出来，我可以跟 Stanford 伯克利教授平起平坐的谈话，我可以在商场上找跟很有名的 VC 投资人谈话嘛，所以老师觉得这样是打进主流的一个很重要的 channel 嘛。
所
来，
以就
那
是天时地利人和。
没有人会觉得很奇怪，可是当你老师后来过世很多年以后，因为盗版越来越凶，变得越来越有名。这个因祸得福也好，或者说这个自然的演变也好，你老师越来越有名，很多人就开始出来想要沾一杯羹嘛。你都是好好认真传承，很好啊，就是越多人传，那其实我越轻松嘛，其实老师也越高兴。可是很不幸的，就像刚讲的，一旦你开始有一些小成就之后，就开始偏了嘛，因为就开始贪财啊，就开始想要更被人家捧得大师大师啊，就更拽嘛，不敢
不
为
是
钱。
名就是利呀、
对，那这个时候我就成为人家一个绊脚石嘛，
啊。
对，因为今天说林老师找李宗恩传承，哎，那这个人也说他是大弟子，那个人说他是关门弟子，那个人说是开门弟子，这个说什么的，那到底谁来传嘛？我的观念是大家都可以传，没有错，那没有必要。但是如果我挡到人家财路，人家当然要批评我。他就说，甚至有人甚至在出书的时候，在序里面还特别讲说啊，林老师没有指定传人啊，所以有人自己说是传人啊，往自己脸上贴金啊，怎么样怎么样的？为是这些人根本不认识林老师啊，那跟老师根本不熟啊。对，那你怎么去讲这句话？你先去问师母也好，问刚才讲的 Jack Lee，就你他的40年的总管，然后四年同友啦，总管没有当那么久，是1990年代到2012年嘛，那所以这段时间，那他的律师，他的法律顾问，全部我都认得啊。你今天只要跟老师比较熟的，可以坐下来吃饭聊天的学生，我想应该没有任何一个没有听过我的名字，也没有任何人不知道老师很喜欢我，然后希望我帮他传。所以只是说，不是一个黑帮，我们来举行一个典礼，然后那个登基大典，我说这个是很无聊
有
事情。
皇位要传承吗？
这也不是皇位嘛，很多人也讨厌你老师啊，有人说他是骂得很凶嘛。你刚讲说他一个有争议性的，那你今天如果替他传，以他的名义替他传，你也要承受他的负面的评价嘛。不管那个
是。
负面评价是对是错，我们先不讲。那有人说他攻击蜥蜴太凶，那怎么样怎么样太武断，OK 啊。但是你今天帮老师传承的时候，这些东西当然要。等于说你也得要接下来帮老师解释说他为什么有些地方比较武断，他有些判断性的地方可能有些问题是没有错啊，但是这是一个责任啊，因为你并没有你说赚钱没有啊，你今天要赚钱不要走中医这一块啊，有太多东西
对，
可以赚
是
钱
的。
赚更快嘛，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我一直不想提的问题，但是因为八卦太多之后，那既然要八卦我就来讲啊，因为我比大家都清楚所有的师门的八卦。那因为基本上，我当然不是跟你老师最久的学生，也不是跟他可能就是每天混在一起学生，但是就是关系很亲近，所以因缘际会，基本上师门后来有什么八卦都会跟我讲，我都会谁跟谁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老师哪天生气啊，我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他觉得说，哎，这个应该要跟李宗恩讲一下，这样我们可以啊，老师有什么不高兴可以调解一下，或是老师有什么误会啊，所以包括老师在台北阳明山买的房子，老师也请我去看啊。哦，这一大堆细节我就不提了，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啊。那所以就是这些八卦以后有没有必要公开，不一定需要，或是哪一天茶余饭后我们可以来讲出来，当做好玩。但是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传，但是老师请我帮他传，我答应帮他传，这个是没有争议性的啦。就是如果有人觉得这个很奇怪的话，那就要问问他，你到底跟李老师有多熟啦。
他本人就很厉害，然后他又写的教材又非常的完整，所以大家都是以李老师，那倪老师的这个教材作为一个自学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你自学了之后，你人就非常多，就是中医自学圈就是庞大，最庞大的吧，就是倪老师的粉丝了。
对了，但是也有人也会批评，我也在小红书或其他地方偶尔会有人读者或者说是病人 forward 给我嘛，今天就转给我。有人说你老师讲得太浅啊，有人说你老师太武断啊，都有可能啊。但是我会跟大家建议说，什么叫做太浅？你真的治病比他厉害吗？他只是用一个很浅的口吻跟你讲啊。你如果觉得他太浅，代表你的悟性还没悟到啊。那为什么他可以治病？为什么我跟他学，其他学生跟他学可以临床治的？我刚才说应该是挺不错的啦，不能说真的很厉害，厉害也不能说是最厉害，至少我想前面几名，前面5%应该有吧。好，所以说你说他浅的浅，是因为你可能只听到片面，或是你因为林老师喜欢用一种比较广告宣传也好，这种很有，我不会
大
讲那
家
个。
可以接受的一个方
对对
法，
对，看到就是你今天跟一个菜市
方
场
式。
的卖菜的婆婆讲，你要讲太玄，她怎么听得懂？但
对，
是你要推广，但是你听懂之后有很多的层次嘛。
是，
哎，那他有时候讲话是有点满，但是因为他教学很嗨，然后讲到他实际上私底下他会跟你转回来跟他说啊，你还是要考虑这些事情，对，就跟人家说，哎呀，我每次打靶都可以打到红心，绝对不会有问题。这句话你听来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可以做到，可是他打1000次，一定每一个都在打到红心吗？当然不会嘛，神枪手也不会嘛。所以只是一种言语上的形容，你不要太觉得是那种，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轻松、比较快乐的方式教大家。引起大家的兴趣嘛？那我想很多人在学中医需要针灸的时候，就是一个穴位，不要不要不要，这个归经，不要不要不要，什么性质？讲到没到一半就睡着了，那你还学什么？对，那中药也是，然后这些方剂也是，就是说他的讲话方式，你就把它当做是一个教学的方式跟他学。我觉得，然后你不要太把他的一个字一个字说一定是这样子，他意思并不是那样子嘛，他很多前后文你要听出来。所以你把它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时候，常常会误解了。如果你从头听。从头听，说不定也还有误解，你还要去更正，跟他有互动了。老师，你为什么这样做啊？那天我讲错话，因为那天我太累。那 OK 啊，也没什么，这很正常啊，这个不可能没有不发生的事情嘛。
因为这个刚才我们聊到传承，传承就您说的，就它不等于是你一个照搬嘛，就肯定不是说鹦鹉学舌，它就不是一个你老师讲什么您讲什么，所
对
以呢，
啊。
这个东西就是您自身是怎么转换这个关系的呢？
对，这个就是说，你只是要传，只是传承是今天你就太极张三丰好了，我不知道到底这个是真的假的，但是你至少要打得很好，以后才可以去教人嘛。
对，
对，你传承不是说你把老师讲的话重新重复一遍，那你干嘛跟你学？我就跟老师学就好。以前说，我以前没有记录，没有 DVD，没有网上，所以你老师不见了，老师过世后，你连招式都不见了，那你可能那样照着打还 OK，可是有书了以后就不是这种事情啊。那2000年以前就已经开始有书了啊。你再次你要先知道老师教的东西你是不是真的懂？你觉得你懂，你去临床应用使不出来，代表你没真的懂嘛？那你没懂去教人家不是害人吗？对不对？所以你要自己遇到足够多的各种不同的病人，然后去解决、去思考，哦，了解，哦，老师那时候讲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啊，不然的话，我今天去看个 DVD，看个3天，硬把它撑到多少集以后，那我去3天看不完，3个月好了，我可以撑完了3、400个小时，我看3个月就跑去当老师吗？不可能嘛。对，另外就是说，老师的观点一定100%正确吗？哎，你没有想要说知道说到底一个我自己听不听懂老师，那老师讲法是不是真的对？我就要足够去验证才可以去传承嘛。今天老师说这样治，你就发现治不好啊，就发现哦，原来老师其他另外有讲另外那样治，或是其他他不是那个意思，所以你够比较了解老师的讲的话，也比较了解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懂。再就是说，老师的意思是不是100%正确，需不需要有些地方有修正啊？没有一个完人，任何人都知识都是有限的。那你修正的时候可以提出来，原来老师是这样讲啊，不过我临床遇到这样，我觉得这样，而且效果是这样，可能某些 case 比林老师好嘛，这个才叫做传承嘛。
对，
哎，不然的话，大家就说你干嘛跟李宗仁学？不需要啊，你就去李老师的 DVD 多看10次也 OK 啊。
因为我自己有看您的那个播客，然后上面人经常会拿着您老师的一些方子或者什么的问题来问你说啊，那您老师说这个，
对啊，
就很多。
对，那就看得出来，就是很粗浅的初学者嘛。因为你只要看方看什么，那李老师这样讲，你就这样做吗？很多甚至于。有一些临床上也会闹出一些笑话，有些病人就坚持一定要这样才代表是治的方向是有在进步啊。比如说癌症病人就说，我不是要癌症病人，不要讲那么多。有些病人就说啊，一定要手脚温暖才不会癌变，谁说的？对，很多癌症病人手脚很热啊，手脚热起来是不是最重要的？不是啊，是健康人要手脚要温热，没有错。可是治病的过程中，手脚温热不见得是最重要，甚至是枝微末节啊。你的顺序，如果这人都快死掉了，你要管内脏，你还管手脚温热吗？今天我要让你手脚温热，给你很多的生硫磺生附，你手脚热起来，可能内脏烂掉了，你会好吗？不会啊。所以你讲健康的标准，手脚温热，它只是一个讲法，没有错。你健康的人是这样子，可是你不健康的人，不代表手脚不温热啊。你手脚温热也不代表你健康啊，只是其中一个参考的数值而已啊。半了解就把它抓着，刚刚医生，我吃了你3个礼拜药，说脚还是冷的。那我说你其他地方有没有改进啊？有改进啊。啊，那我说那你肿块有没有缩小？有啊，有缩小啊。3个礼拜你肿块缩小啊，可是我的脚还是冷的啊，所以没有治好啊。那你希望肿块变大，你手脚变热吗？对，所以很多人半知不解的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啊。所以有些人把林老师讲的话神化也不好。
这就是信徒化，信徒化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
对，所以有些学生也就是信徒化，所以变成两极都有，学生也两极人。你老师可能觉得我的科学的根基很深，然后国学功力也很高，就是国文、中文啊。然后，所以他认为我读古籍不是问题，确实啊。那所以他可能觉得这样子，我比较能够了解他在讲什么。另外就是我比较不会被骗嘛，就是不会因为被自己骗或者被人家骗，因为反正我看过大山大水，你今天拿个100万美金说你要来跟我合作，要我来骗钱，我不会同意你啊。对，所以
确
变成
实。
说，那我也不是一个就是傻傻的，今天都不知道人情世故，所以挡不下一些事情来也不行嘛。你今天要跟斯坦福大学、你看伯克利大学这些教授打交道，你总是需要一些人情世故的一些知识嘛，一些想法。对，所以变成说你也要有懂，所以这跟他很像嘛。他虽然在一个在美国，他很会跟这些西方的一些医生啊，他旁边的人打交道打得很好啊。所以这个就需要技术，所以不是只是说你中医学得很好。那当然，中医学很好是一个必要条件了、啊，可是不是一个 sufficient 的，就是足够的条件，还有其他部分配合。像，所以我那时候旁敲侧击，其实也算直接问啊，老师给我答案就是这样子啊。那你说我为什么不要大肆宣传？第一个，这不是黑帮；第二个是说，老师还在世的时候，伴君如伴虎嘛。对，
对，
那你想想看，前面两个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第一个当然开方上有点问题是次需要，但他也可以检讨检讨改进过来。那第二个是因为做事方式跟老师不一样，那就老师就不高兴翻脸。那今天我可以跟老师开玩笑，可是如果我今天讲
明
过头
天
了，
他不开
明天
心
就换
了。
我了嘛，对不对？那我就被老师赶出来，我也不希望啊。所以包括有些事情，我有些不一样的想法。好，那我请另外一位教授的朋友去跟李老师讲，我说我不，他说你跟老师那么熟，你会不聊？哦，因为你是女的，而且年纪跟老师比较近，所以你就是他那教授比我大10岁嘛，那跟老师比较近嘛，你跟老师也很好，老师也跟他常常在一起混啊，那这个台湾的时候也跟他聊天嘛，那吃饭啊，说那你去跟老师讲，就那教授也是跟我讲说，我才不敢呢，你都不敢，我跟什么敢跟老师讲这个话？伴君如伴虎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敢越矩跟老师讲一些话，甚至认为一些不是越矩哦，只是为老师好的事情。比如说，老师后期的时候，他不太吃，他自己生病以后，他不太吃自己开的药。对啊，那为什么？因为医生很容易，就是算命也好，医生也好，你看外科手术，医生很不喜欢帮自己家人动刀。所以师母常常跟我讲说，那时候师母跟我讲说，李宗翰，你应该来劝老师吃药。我说你为什么我劝师母，你有本事不能劝？老师自己开方开了10副药，吃了2副就跟师母讲说我不吃了，我好了。那师母说你没好啊，那老师就会骂师母说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我的天呐！
那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犯这个错误啦，所以我太太有时候叫我，哎，你最近有点被病人传染感冒，你为什么没吃药？不，没事啊，我不要吃啊。对，那或者说自己开药的时候就很急嘛，就开得很重嘛，也不好。哎，所以那个时候师母会叫我说，李宗翰，你回来，赶快回来跟老师劝老师吃药。你觉得我敢劝老师吃药吗？对，我是有劝，但是你要有机会嘛，我是有劝老师，让老师应该吃，把自己开药要去。可是你不能说打电话，李老师，李老师，师母刚才跟我讲说你都不吃药，你一定要给我吃药，不行哦，这样不乖哦，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变成说，不管怎么样，你在老师身边，他的个性也好，我们交往过程也好，很多时候都会小心嘛，因为觉得老师把一个重担交给我，不要我还没有做到一点点事情，就被老师也认为老师觉得我这个人让我很失望，所以都会很小心的谨慎啊。所以就是说我也不希望太早公布。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倪老师也觉得有一点点问题啦，所以这个是另外再更八卦一点。因为倪老师其实很早就跟我讲说，他走了以后，一定很多人用他的名字来赚钱。他自己很会算命也好，他很通人事也好，他其实提了一些人的名字。我们不要讲这些人，这些人当初在他身边或是跟他有关系的人哦，老师就说这些人其实会利用我的名字来赚钱，你要远
可
离这
以验证了吗？
验证，对啊。那所以这个是老师就说，那你不要急着站出头，你要先看看这些想要敛财的人先出来，让他们练了一圈，说不定练了一些小财，最后就不了了之的嘛。那人家就知道说，一开始很多的粉丝可能一头热跟着学或者跟着跑，但是你绕一圈下来，人家会开始知道说，啊，这人其实不是。你尘埃落定以后，你再出来就比较不会挡到人家财路嘛。
是，但是这个时候您站出来的话，这个
这
争
个
议。
算出来的话，就可以正本清源啦、啊。因为你站在才站出来的时候，老师走以后，没有人挺我的时候，我也会受到很多的压力啊。那老师也叫我说，你不要急，就看大家怎么变化。他认为他当然很有自信，这些人胡搞瞎搞之后，最后会不了了，一定会失败或不了了之。那时候这时候你再站出来，没有人会挡你嘛，因为这些人已经想要赚钱，就赚不成啦。 对不对？赚不成之后，他又没有必要再跟我找我麻烦了、啊，因为他已经现在说我没有找他麻烦了、啊。那这种情况下，所以老师那时候也跟我就是心里有点痛，就是说他认为我不应该太早，应该说他还没有真的生病严重的时候，那时候他还跟我聊很多。后来很可惜是说他过世，2022年的1月嘛，我是2021年的4月回台湾见到他，本来10月还要再去找老师，可是那时候临时取消，因为我有事情。4月的时候之前我跟他互动很多，4月以后老师就开始。到了7、8，因为我老师身体开始变糟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就是自己人在糟，就他自己家人跟他的几个他同样年纪甚至年纪更大的一些朋友在照顾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跟老师书信往来开始断掉，因为他没有办法回，他常常会一个月后说啊，中恩不好意思，我这个月没有时间上网，会跟我讲一些话，所以很可惜。但是之前我跟他谈的很多
好吧。
啦，所以就是师门下有很多故事，有很多八卦事啦，大家传来传去。可是变调变太多以后没有必要，所以倪老师那时候也就希望我就是知道说要我要稳得住气，沉得住气，看其他人怎么变嘛。
所以一圈讲下来，就感觉你老师真的好厉害呀。
那个人是很清楚，他也知道他身边，他其实有些事情他早就知道，但他并没有把这些人赶从他身边移走了。但是他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整个变化，然后整个事情变化，那很多事情跟他原来跟我讲的，跟他猜的是一样的变化了。那包括我会很多在我面前会讲，在其他面前会讲我的坏话也好，他都跟我讲过啊，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被人家讲坏话讲大的啊。因为没有办法嘛，因为你站出来做一些事，你去反对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你反对一些疫苗，你总是为了说的话。何况今天你在一个师门下，当他走了以后，大家都希望利用他的名字来赚钱的时候，这个是问题了。而且你看到人心其实很糟糕。其实倪老师刚过世的时候有争议性嘛，常常都会说啊，59岁就过世，那、啊、这医术一定不好，前面都乱盖的。这个原因不是嘛？今天你很非常认真做一件事情，那外科手术医生很多累在手术台上累死的都有，那你说他的医术不好吗？他是非常的奉献他的时间，他不把养生放在前面，不是说中医就会养生，你会养生跟你有没有去养生是两回事啊。如果你今天事情一大堆要传承，要每天晚上不睡觉的写书回答问题，全世界的学生从法国寄信给你，从德国寄邮件给你，从日本寄信给你，都要回的时候，你一天可以多少时间？你们都想教他们成功的话。真念中医学成功的话，都要花很多时间，所以他没有把自己生死放在里面嘛。
就真的是在燃烧自己。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可是这个话讲出来的就说啊，你看那个谁谁谁活到多少岁啊，所以才是大医啊，啊，李海厦老师是骗人。那个时候很伤心，是很多学生跟他划清关系，也很现实啊。因为本来倪老师在的时候，哇，倪老师是一个金牌，只要说跟诊过，管他跟诊1天2天，你就可以挂个金牌。我是倪老师学生，跟诊过就生意就暴涨嘛。所以台湾有医生跟我讲说，他原来是出来毕业出来没有生意啊，因为挂倪老师学生的名义，他赚了6栋房子啊。哎呀，这个差别很大。老师走以后，有些学生就跟老师划清关系啊。哦，他只是我众多老师的一个。啊，我也不太认同他某些说法。
好伤心啊，如果老师知
是啊，
道。
你现在讲的很那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现实。那时候我很生气啊，可是不止所谓的这些比较大家能知道的学生中有好几个都这样做。所以其实我要提到说，如果你还想知道师门的事情，这些八卦以外，有一本书就是师母在老师过世10年后出了一本书啦，希望学生投稿嘛，然后写当初跟老师的关系啊，怎么去然后跟诊的情况啊，然后他自己的一些案例嘛，有点杂啦。但是你可以看到出来，前面学生投稿一些是学生的学生，后面四分之一大概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学生的学生，那老师当然不认识了。那前面是他的律师啊，他的就是主编是他的徐律师嘛，徐光佑律师，他的多年的朋友嘛。然后师母写了一个序嘛，然后呢，他的原来的好朋友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好朋友啊，他写了一张。那再来就是我中医师的我第一个卦象去写啊，那加其他中医师去写。你不要说这个顺序怎么样，但是至少说你可以看那个内容。你如果今天跟老师互动很多，你怎么会没有内容写不出来？你不
是。
会只是说我去跟诊一次，然后老师帮我看小孩的病怎么样？那不会这样写啊，因为跟老师互动会写很多，很感谢老师。那当然不是每个跟老师熟的学生都有去写，好像有因缘机会，有些人没有写。但是也有很多学生根本不去写啊，被邀稿后不写啊，为什么？因为跟老师要划清关系啊。那今天如果你很感念老师，不管他有多少争议性，你只要很感念老师，跟老师当年很熟，你会不写这个纪念文吗？不会吗？
不会。
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去看那一本，那个是正式师母发行的，那也没有什
没
么
有
争议。
看，因为诊所有。
哎，人说有，然后外面盗录也盗版也很多了啦。我的意思是说，那个里面你也不能说谎啊，你不能说我跟老师很熟，觉得说，因为这个师母也会看稿啊，徐律师也看稿，其他人都看得到嘛。如果说我跟老师很熟，一天到晚打麻将，人家看到没有啊？哎，老师教我20年，没有啊。老师再见到你才2次更诊，或是3次更诊，然后总共见到没多少年，老师后来就过世，哪来20年的教导？你不可能乱盖嘛。所以别人说那本书。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因为也知道很熟的人，比如说 Jack Lee 没有写啊，李大叔并没有写。那我知道原因，我想不要去提了。那 Jack Lee 非常跟老师非常好，也非常感念老师，可是因缘际会他没有写任何的文章在里面。那个我知道原因，可是其他大部分人都不是啊，就是要么就是哎，就跟我干嘛要花时间去写，要么不好意思写，要么写了就拆穿自己了嘛。你说了你是老师的什么什么很熟的，那写出来你不敢写，那你怎么就穿帮了嘛？对，你也会看到里面的文章，好几个人提到我啊，不是我要搞的，可是那个人跟老师曾经是多少年的朋友，在他20几岁就认得人，里面也提到我啊，说啊这个李宗博士帮忙李老师传承怎么样怎么样很好啊，就老师过世后有这个人帮他传承，所以那也有人提到说啊，这老师过世的时候李宗恩医师啊，二话不说马上就马上回来，为什么要特地提到我？好几个都提到啊，为什么？因为老师这些人都知道我跟老师关系很好啊。
对，而且这也是一个师徒
老师的追悼会有2个人主持，一个是师母的儿子，那不是老师的儿子，是师母儿子，因为师母曾经前面有一段婚姻，所以嫁给老师后已经有儿子。他因为没有继承中医，他是学音乐啊，所以老师很喜欢玩吉他，他是很好的贝斯手吧，弹贝斯弹吉他。然后他拜了一个蓝调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吉他手做老师，那个吉他手是他的病人了，他拜他为师。所以他的儿子继承他这一部分的时候也玩音乐，后来在台湾也出过 DVD，也开过演唱会。他来讲老师生平跟音乐有关的部分，主要部分他是跟中医有关，是我主持的啊。为什么？因为师母。叫我主持啊，因为其师母老师这边，他大姐也知道我是谁，然后他大姐也跟我也听过我，他话也跟我讲一些，我们待会可以提啊。然后老师的小姨子啊，就是师母的姐妹啊，这都知道我跟老师的关系，所以老师的追悼会关于中医这一部分，其实占1/3左右的时间是我主持的啊。主持代表什么？不代表我一定帮他传承，但是至少代表我跟老师很熟吧。然后
对，
他身边的亲属朋友也知道啊，不然我凭什么李宗恩跑去主持他的追悼会嘛？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想一大堆问题啊，李宗恩不是他的大弟子啊，或者大不大弟子这个定义随人定无所谓，但是我就说你就别人说啊，这些什么中国大陆有很多什么啊，李老师手下五虎将，这些名词都自己编出来的啦。啊，什么北谁谁谁，南谁谁谁啊，什么什么都是自己去乱编出来的。你老师从来没有认这些事情，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五虎将不五虎将。那些人我其实每一个都认得，我都可以讲出来他跟老师的关系多深多浅嘛。但有些是跟老师关系不错，也治病也治很好。所以我不想骂，是说因为人家把他关上什么五虎将，那不是他的错嘛。很多的现实大家不知道，到处炒作，包括比如说你老师走了以后。他的诊所是卖给了杰克大叔，他的总管嘛。其实李老师原来是希望把他的诊所让我来经营啊。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倪大姐，他的大姐跟他关系很好，在老师追悼会的时候特别把我抓到旁边，他说他很可惜，他老师要传给我，没有让我，我没有，但我也不可能接，因为他在佛罗里达，我在加州，差那么远，我怎么接？那我去管，那我要飞来飞去吗？然后我要帮忙管，然后这个经营不善怎么办？更重要的是说，杰克大叔因为帮他做总管做了很多年，老师要退休了，他当然希望，接下来老师当然因为这个兄弟嘛，朋友嘛，当然以行侠这个道义来讲，当然杰克大叔是应该有第一个优先权的，所以老师就把他卖给他，重点是卖，不是要他来经营，是整个转给他。那原来老师希望我帮他经营，是希望我帮他接手经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嘛？那
是。
还好老师没跟我开口了，因为如果老师跟我开口，我真的很难办事，因为我不答应，不尊重老师，也对不起老师。答应的话，然后我就粉身乏术，到时候出了大的问题，那我要搬到佛罗里达吗？也不可能。所以因缘际会，我很高兴这个大叔接下这个诊所来去。 继续经营啊，所以我很那当然后来搬走就有又是另外一堆杂七杂八的事情，这个就太八卦就不提了。然后后来他搬离那地方，然后继续维持这个名称，然后继续在到目前为止他也在卖药啊，所以还是用原来的诊所的名称在继续做，法律上是同一个诊所同一个机构，但是实质上已经不是原来的。
搬了，就是现在原来的那个最早的那个地址，现在好像是变成宠物医院了，还
对
是？
啦，他100万要买了，要卖掉了，差不多100万左右。当时我有考虑要不要买下来，因为很多学生希望，很可惜，因为他要卖的时候，我觉得很希望能够保下来做林老师的纪念馆也好啊，怎么？可是我想因缘际会啦，你被人家这个第一个100万投下去也是钱，另外怎么经营，然后怎么样的行，然后是不是要大家一起捐款呢？还是我一个人吃下来呢？这有很多的争议性，所以后来没有接，那后来就被一个兽医院买走，所以现在是一家兽医院，很可惜啦。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会希望把它买回来，但是我觉得那再说嘛，因为那毕竟只是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汉唐中医院的一个地址，但是我觉得它确实有它精神象征，去卖出来是有点可惜了。
那您对就是大家对你老师这种神秘化和神话的这种怎么
没有
看？
必要啊！到现在还有说老师没有过世去写地基去啦。山东看到个老先生是你老师的样子，一定是他，这都是没有必要的。你神话，你今天爱因斯坦很厉害，有人会把他说爱因斯坦还没死掉，还在那边教学吗？不会嘛？那不会影响他的。那你越神秘化，其实对你老师是一个损害，因为正统的医学、正统的人、科学界会对他更大的攻击嘛。你只要承认说他治病很厉害。他也不是一个完人，他传承非常用心，写了一套很比较完整的书。因为很多人写就写一本药理学，而且病理学针灸，可是你把一个整套一个他的思维写下来不容易嘛？因为他从基本的针灸也好，《黄帝内经》也好，这个理论的话也好，用药《神农本草经》也好，《伤寒》啊、杂病啊，他都把它写出来的时候，至少你知道跟这个人学，他头脑里面藏什么东西，我可以看个大概嘛。当然，他的写书。绝对不能代表他头脑里面所有东西嘛，一部分吧，你至少有一个完整性嘛，这一点就是他的功劳啊。就算是他今天不是他大家想那么神，你能够花那么多时间呕心沥血，连自己的睡觉、吃饭，甚至连他命都赔上去的，写了一本这一套教材，你觉得他不值得人类尊敬吗？我觉得很值得尊敬啊。
对，现在您在这个现代的这个医疗系统中，然后怎么去定位自己？
我会以一个科学方式来，就是来解释中医也好，科学不一定是用西医的方式，而是一种逻辑判断，一种原则性，让你知道说这样是合理的。就像今天人工智能去下棋，已经比人类厉害太多了，它很多的棋法跟原来从来没有想过啊。你会觉得那些棋法照正统的棋士那个下围棋人会说这个是很笨的下法，你一定会输，那他下赢啊。所以这个提醒到科学界说，你西医认为这样治，谁知道你这个一定是最好，另外一套。它临床上如果有效，你就要去研究它，去了解它临床是不是有效。所以中医的认证其实是从临床来，但是你要有一个科学化的，不能说科学化，应该有逻辑化的解释给人家学习啦。然后不能说我是一个巫术，我只要练个符就好，因为我通灵，当然不行嘛。我写个符哦，因为我是道家，写个符，那你虽然写符能够治好人，而且很一致性的治好人，我也很佩服。但是你要解释说那个写符的。怎么来的？为什么这样写？不是那个勾这样，不是这样那样勾。你能解释出来，能够重复，那我也很配合啊。那中医实际上是可以解释的清清白白。虽然你可能西医不认为哦，心阳传到小肠，什么叫心阳传到小肠？那西医会说胡说八道。那我会说，那你不管他，这是我们认为的一个理论。那临床上应用这样来治病有效啊。OK，哎，今天你也可以提一个理论说光速不是固定的啊，光速不是最高最大的速度，你可以换不同理论来写。其实上很多科学家有做这件事情啊，只是如果你不把光速定为固定的，你整个数学视野会变得非常非常非常乱，乱到你根本没有那科学界常会讲最简单的表示方式，常常是最接近真理嘛。那所以爱因斯坦把它整理出来说，以光速为固定，然后呢是因为时间跟重量会变化什么什么啊，结果出来数学比较简单嘛。也可以反过来说，我坚持重量，所谓的重量是一样啊，你测出来不一样，是因为时间在变化，是因为光速在变化，也可以啊，因为这是你量测的关系，你只要能够自我解释是 OK 的啊。可是数学变得很 messy 嘛，OK，说很多的道理，只要我能够中医能够列出来这些道理，我照这些道理去治这些 principle 这些原则去治病，就治出来是有效的，你就得承认我这一套是对的，当然。 人工智能越来越厉害，说不定从很多这些资料所整理出来的答案啊，就是中医的理论嘛。所以很多现在西医的东西，你去看整体，包括生理时钟，中医早就讲过啊，每个内脏都有不同的经络时间。现在西医也承认啊，肝有肝的生理时钟，然后肺有肺的生理时钟，他们会互相影响。那再一个，全部也有一个生理时钟，人家都已经得诺贝尔奖，生理时钟这件事情在 DNA 上找到一些这些证明，就会得到诺贝尔奖啦。中医2000年前就讲了，到现在还没得到一个奖啊。当你证明越来越多之后，你从因为人工智能可以把很多不同的资料去整齐整合，找到一些线索。我认为终有一天那些线索最后整理出来的啊，人体怎么运作的，就写出来的东西，发现啊，这不就中医讲的吗？我认为一定会出现的。
是因为我最近开始反看阿育吠陀，阿育吠陀其实出现的比中医要更早，但是因为它的整个传承到后期就是非常的不完整，就没有像中医这么多实践呀，还有包括应用多，所以就是阿育吠陀现在就是唉，有一点可惜，我就觉得。
但是我觉得中华文化挺厉害的啦。你看，所有的文化都有，这古老
太
化都
厉害了，简
但你
直！
中国文化到现在没有真正所谓断层啊。唯一你要说有一点点断层，是说繁体字改成简体字了。所以我会希望读者尽可能往繁体字走了，因为现在我想小红书上也有很多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在推繁体字嘛。因为文字上的，今天你到了故宫博物院看了一本古书，你能不能看得懂？如果你能够看得懂，不需要人家翻译，我想是一个比较能够亲近的。所以，如果繁体越熟的话，你可以看古书啊。你说前面篆体啊，更早以前不能看，可是你要
对，
说什么？你的清朝的《四库全书》这个已经很近代，那《四库全书》每一个书你现在拿出来，你都可以看啊，因为都是中文繁体字写的啊，你都应该看得懂啊。
但是大家基本上就是自我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就不知道什么意
对了，
思。
那至少没有断掉嘛。不像你现在去看埃及的那些金字塔里面那些画的很像鸟啊什么什么，人家会说这个叫做 A，这叫做 B，只有几个专家可以很熟啊，其他人都看不懂啊。只要跟老师说你去那个埃及博物馆，他会给你说你把你的名字哦叫 Andy Andy 哦，相对来讲 A 是一个鸟头啊，B D 是一个什么，他会硬给你。可是你真的给一本书，你看得下去吗？你看不下去吗？那就传承就没了，因为只有少数人看得懂。
对，又切回到我们之前讲的，因为现在短视频整个就是这个媒体发展的太快了，然后大家的网络用语又很多，所以在去描述一个东西的时候，就说哇，好棒，好美，然后没有了，就不会像
对，
古
真
人
的
那
是
种用很
能
丰富
深
的语。
入了。对了，所以说你现在，我想也很多，现在小红书也好啊，其他的媒体也看到很多人引用一些古诗啦。我想这一部分台湾做的比较好。我们小时候是可以写诗的。
我们也有哎。
哦，真的啊，《唐
对
诗三百
呀，
首》我们每一首都要背，然后
我们也
这个什么
有，
仄仄平平仄仄平，
对，
啊，全部都要背。然后你基本上你随便抓一个功课还不错的学生都可以写诗，而且得到古诗的押韵，写一篇给你。写词就更累一点点，因为诗至少还是比较工学不错的学生抓来，即使是理工科、医科的学生抓出来，大部分都写得很好。所以台湾那一段是联考阶段，把大家逼得很凶。可是我现在很感谢，因为我看过基本上你所谓的古书《论语》《孟子》，什么那个老庄当然是后来才看的啦。啊，那时候那《道德经》那都是比较大一点看，但是在考试阶段的时候，《论语》《孟子》啊，这些通通都要看啊，对，因为你要考试嘛，你为了要考高分，你就是要看。那管你懂不懂，先背一下再说嘛。那年纪轻的时候背很容易，好
对，
像讲过《古文观止》至少大概三分之二本，我可以那个时候可以整本背，这三分之二本背给你听了。
现在呢？
不行，现在看到这个我看不懂了，还是可以看得懂，但是背很困难嘛。那所以趁年轻的时候背古书是有它的好处啊。那不管是
是。
对，我觉得对，不叫说是，至少对头脑刺激是很重要，因为语文实际上是在大脑中最大的一块嘛。
对。
所以你在语文下刺激之后，你头脑会发展。所以很多人说小孩子学音乐，那学音乐干嘛？哦，你又不能靠音乐申请大学了，像太多人学。可是学音乐其实是有好处，会增加头脑发展的。不要太功利，我的学校一定要弹到多好，而是那个过程中会让你头脑有一些新的发展。早年背书是有它的道理在，只是很可惜，那个后来就变成压迫性的背书。那个时候我们念的可能傻傻的吧，大家都要考联考，所以就中国叫高考嘛，中华叫联考，就反正大家都背，我就跟着背，也没有谁的痛苦啊，觉得背挺好玩的。
对，好吧，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现在有一个平行时空的话。就是您没有选择中医的这条路，你觉得你现在在哪？哪个位置是一个分叉点，会把你分到那个平行时空里面？ 就可能你也还是遇见了倪老师，然后跟倪老师学了中医，只是你可能没有选择传承，或者你选择传承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其实我很喜欢一种形式的投资啦，就是所谓的 leverage buyout。我不知道你这个大部分听众听不懂，就是小时候我看过一个叫 Pretty Woman 嘛，演的嘛。
对。
啊，他就是他家里很有钱，他就买那些经营不好的公司重新重组卖掉嘛。哎，那我不会想要卖掉，我觉得我投资我很喜欢做一件事，就是说我希望看到这个公司的基本价值，它的价值在哪里。其实我觉得那个可能是我学医的另外一个相关的道理，就是说我会看到这个公司其实经营的不是很好，是因为它的做法它有问题，可是它的基本价值很有价值。哦，比如说 Elon Musk 当初其实上那个什么 Tesla 不是他放的啊，不是他创建的啊，是人家创建的，然后快要倒掉了。Elon Musk 觉得这家公司有前途，会人类会有特别的贡献，他作为一个最大投资者进去，然后当 CEO 去整个改变嘛。那我会喜欢做类似性，说我看到一些东西、技术，这些技术很有用处，可他们在商业化或在经营之中的时候没有做对啊，所以跟医生很像。你其实这个人生命还好好的啊，你为什么一天到晚病痛？我喜欢找到那个问题的所在，把它解决掉，把它价值提出来了。所以你可以说跟医生很像。所以我其实太太常常笑我说，我是一个 problem solver 啦，喜欢去解决问题的
解
人。
决问题，所以应该是一个解决问题型的人。
对，但是 problem solver 有个坏处嘛。你会一天到晚就遇到 problem 啊，
对呀，
因为别人会找你帮
你的
忙解
显
决，
化来了呀。
对，就变成说你今天病人来找你，你就帮他解决问题嘛。那我很以前当过公司的顾问，也就是高级顾问就 executive advisor，这些国际公司请我去，就是他们的这些 project 有问题啊，他们这边商业谈不成，你去帮忙谈啊，就 problem solver 嘛。那我自己投资的时候，我也喜欢这种方式。那我那时候是小时候就想说，那我要说哦，Richard Gere 这样好帅哦，然后做得很酷。那但他最后没有把公司卖掉，他把它改型嘛。那
对。
我觉得啊，这就是我要做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要说，我哪一天如果不练工程、不练 science 科学的话，我要去做像 Richard Gere 这样一个小小的团队，然后律师啊、会计师啊，一些很聪明的人啊，然后我可以一笔很大的钱，然后到处去把东西买下来，然后重新重组。坏的 CEO 要 fire 掉嘛，我也做过，那也把人家 fire 过嘛。哈，那好的人就留下来，让他生长他的冤群嘛。他今天其实很厉害的发明家被这个恶劣的 CEO 敲诈，那你今天把他的资改过来，那这些资讯最。价值就会出来，那不但这些人可以赚到钱，这个公司对社会也有贡献了，所以你也可以说是一种治病，但是治公司的病。
对，
所以我其实是蛮，所以常常也会这样说，这个公司我常常会挑，常常那时候那个年代，其实到现在还是会，我常常看到一些公司经营不善，然后的股票大跌啊，搞乱七八糟，比如像最近 Intel 很惨，那常常会问的是，假设有一天，假设，但我没有现在没有那个本事，也没有那个阶段了，就是假设有一天真的要请我去说，那 Intel 快不行了。英代快不行，你去 Andy Lee，你去接我们 CEO，你能不能把它 turn around？我常常会用这种问题来 training 我自己啦，就说看到商业问题，我会不会有办法怎么样改变？那这个是我觉得我如果我不在中医的话，我可能会想做类似的事情，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今天觉得它有价值，你怎么把它价值出来？他因为他们前面犯了什么错误，他们需要怎么样资金？所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可是就一个公司可能跟旧轮很像吧。
所以其实两个平行时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只是以不一样的方式，然后
啊，
针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但是方
你现
式。
在还是有一些公司找我做类似，就是用顾问的方式帮他们看，就是有些人在里面真的看不出来，从外面看就很容易嘛。
感觉就是下
挺好玩的
面可
啦。
以录一期高能人生是怎么做的，因为就能做一些大事的人，就是能量都是满格的。
这个就比较悬了，这个满格不满格是，我觉得是有兴趣吧，有兴趣，然后有那个。你那个冲劲吧，有些时候到某个年纪，我觉得啊，我不需要冲，躺平就好。我认为人生就是来体验事情，那你不往前冲，那你怎么去体验新的一个？哦，永远要走出自己的所谓的 comfort zone 嘛，自己的舒适带。你永远都是这样舒适带，那就越来越小，世界越来越小，那就不是来体验的啊。你这前面20年可能在体验，后面的80年可能在重复前面20年的经验，那就不叫做体验嘛。
但是，
不能说不叫体验，很可惜啦。你只体验到20、30年，后面的就是只是在重复。那我觉得，那老天给你这个90年、100年、80年，不管它多少年，你没有去利用到的话，是有点可惜。就是你同样去一个游乐园，前面第一次体验，第二次体验，后来你只去那个游乐园，都不去其他地方，那是不是有点可惜？
是，但是从物理的角度上来说，那还是得身体好呀。就是像一天要睡12到15个小时的人
对了，
来
所
说，
以
你
就说
不
身体
可
好是很重要，但是我说，但很多身体好的人也没有这样做嘛，就是
能。啊，那
要
是。
是玩五回家就玩游戏，游戏同一个游戏可能玩20次，啊，下次换个游戏再稍微学习一下就继续玩，那有点可惜啦。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往这条路走，没事就小红书一直翻，抖音一直翻，然后起来上完班，上班也不知道干嘛，反正老板 OK 就 OK，领个薪水，然后等着哪一天加急，就这样子而已。那我觉得有点可惜啦，对啊。
嗯，是，就给我3000块钱一个月，我绝对不会干超过3000块钱的活儿。
你如果不超过3000块的活，常常跟这些年轻人讲，如果你不超这3000块的活，你就永远超不过3000块嘛。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公司给你钱，你就只能做到公司该做的事，你永远要做到公司给你更多的东西，提供更大的价值，人家才会升你，才会给你更多的钱嘛。你不是反过来啊？你不给我更多钱，我就不提供更多的价值，没有一个老板会让升的啦。
对，李老师小课堂，快记好笔 记。
一定是你自己先去创造价值，人家看到了。那
是。
你说我，那我今年薪水没有很高，我就为什么付出那么多？没有关系啊，因为下次调薪会把你补回来啊。
那如果一直没有补呢？
那就代表你没有提供足够的价值啊。或者你遇到一个很坏的老板也可能嘛，对，
啊，
当然
对
也可
呀。
能是老板在掐架的人。但是如果说你老板这么敲诈人，你也看不出来，代表你也不是一个好的员工啊。你好的员工看出老板这个老板不好嘛，你也该知道嘛。
恶性循环了，这样就。
那所以就是说，年轻人躺平是要怪自己了，因为当然是越来越辛苦，但是。你说辛苦，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辛苦啊，不一样的辛苦嘛。你说现当年啊、哦，你们当年半导体起来，那说你们随便抓个半导体就可以成功。那后来有光纤起来啊，后来有互联网啊，对不对？现在后来有 graphic chip 啊，NVIDIA 啊，那现在有 AI 啊，每一个年代都有新的潮流啊。你不能说哦，当年 Intel 创1970年，他那只要随便加入 Intel 都很有钱。那些人钱跟现在后来加入 NVIDIA 的人根本不能比啊，NVIDIA 更多啊。那你现在 AI 做得很好，说不定10年后你的钱又是当现在 NVIDIA 人好多好多倍啊。所以永远都有机会在外面，其实只会机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因为讯息越来越发达。
对，
只是竞争力，当然你会感受越来越大，因为以前你在美国做 AI 不会感觉中国有什么威胁吧？现在第一次可以出来，发现哦，原来中国也许聪明人比我们做得还好。对，那你就要更厉害嘛，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你的工具也越来越多啊，
是，
对不对？所以
然
我
后。
在看到美国有一个说，年轻人刚毕业不会写软件，他用 ChatGPT 帮他写了3个 App，上 Apple，他一年赚100多万美金。
你知道现在那个在国内有人专门卖怎么使用 DeepSeek 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文档，就比
也
如
是
说，
啊，他也是啊。虽然你不需要花钱，但是问题是你花一点钱去学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对，差不多就很便宜，差不多就10美金左右，然后
啊，
就是
其
它
实
会
你
有一个很成套的一个 Word 文档，就是
没有
你。
错，没有错。但是你要不要去学？其实你也不需要嘛。ChatGPT 你就上去注册以后上去跟他说，我想学 ChatGPT，请你教我。ChatGPT 自然会教你啊。
但是很多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些基本的知识的储备，他没有办法去想到这样的问题来问，就是他没有一个很好的去使用这个东西的能
也
力。
没有错。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有心要开始，你就会可以往上爬。
啊，
如
这就
果你没有
是。
心，你什么事都是假的。你有心之后，当然你会做比较辛苦。原来就是学工程的，就是学软件的。不要说学工程，你学软件跟学硬件的人来学 ChatGPT，当然学软件的比较轻松啊。对，可是你用久之后难讲啊。所以是你有没有心往前走？所以现在年轻人有很多很多的工具，很多很多的资讯。就
是，
看以前20年前没有李老师 DVD，你怎么学中医？你看起来你可以找搞书啊，去上家上课麻烦嘛。现在有李老师 DVD，就是方便一些嘛。所以说现在资讯是越来越多，但是资讯的杂音越来越多啦，就是好或坏你要自己判断。但是东西是摆在你前面的啊，你今天不能说啊我没有机会，但身体不好是一件事情啊，所以身体要练好。身体不好，当然什么事都很麻烦。如果真的要基本上还可以，其实上很多事摆在面前，你要做不做？像我有遇到一个病人，40岁。没有工作，一直说要考研，那考研也考不上，然后骂他爸爸妈妈，那你看都是爸爸妈妈没有把我养好，我就后来很生气，前面一开始都不忍气吞声帮他治病，后来就一天到晚，后来我就开始他一天到晚抱怨，我就开始就是破口大骂，我就跟着骂他很凶，我说你20岁以前，你说你被你父母欺负、被虐待、耽误，OK 啊，这个是真的有吗？所以父母可能毁掉你前面20年，有可能。但是你到30岁，你可以说你花了10年在弥补你爸妈对你的伤害，OK 啊？所以你30岁你还是可以抱怨你爸妈，但是那时候你应该自己开始慢慢开始有站稳脚步，给你10年了嘛。 你从3岁到40岁，理论上你跟你爸妈应该没有特别关系啦。你这10年去好好进步，为自己做事，你40岁还在抱怨些什么？好，又不是说你爸妈虐待你，把你打断一条腿，心理障碍不是那么严重嘛？只是说爸妈可能管教方式比较不一样啊，比如什么事都帮他做啊，那是爱他过深，不是虐待嘛？他这时候又想说，哦，我爸妈小时候什么时候不让我做，只叫我念书，所以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都已经40岁，你在抱怨些什么？哎，你前面20年说你被你爸妈误了，好啦，就算是给你这个理由，OK 啊，给你10年慢慢修正，慢慢走出来。那你30岁到40岁10年，你为什么没有自己站稳脚步，做你自己呢？到40岁你还抱怨你爸妈小时候对你不好，如果你爸妈小时候把你腿打断了，把你变成打得智商不足，那 OK 你可以抱怨。如果生理心理上都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只是爸妈太保护你，或是逼你去念书，那你有什么好抱怨的？
就是他之前的一些，就是生活的一些习性吧，留下来之后，他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固定思维，
没有错，
他会
没有
说
错，
这
但
样
是
的
他要
话。
自己要自己也得看书。
对呀。
你到了30岁，你也看过不少书，应该要走出来了。你可以说你走不出来，需要人帮助，但是你应该知道你该伸出手，请求别人帮你吧。
对，这个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可能会对30岁或者40岁的人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比如说30岁你可能读过就是一些书，然后做过一些工作，有对人生的一些基本的阅历。
对
但
对。
我工作之后，我就发现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再就是另外一篇
对，
谈好了，OK，
好的，那我
那
们
今
今
天
天
聊
就
到
到
这里，
这儿吧，谢谢李医生，
嗯，
开
好，
心，拜
嗯，
拜。
拜拜。